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上班族开始转向选择稳定工作，银行预计澳洲人均 GDP 将下滑，澳洲将对关键矿产战略投入巨资，新州债务太高，恐失去 AAA 信用评级。全球国家竞争力最新排名，澳洲位居第19名。调查报告显示，移民同难民可促进澳洲经济发展。利率虽上升，澳洲房产销售仍供不应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住利率同生活成本大涨，澳洲人正在避免更换工作，喺已有职位上稳定落嚟，成为越嚟越多上班族嘅选择。疫情期间，澳洲曾出现离职潮，喺人力极度短缺嘅情况下，好多人为咗喺工作同生活中寻找更好嘅平衡而选择跳槽。虽然目前的失业率仍然相对较低，但招聘公司 Randstad 的调查发现，澳洲人更换工作的速度正在放缓。对5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过去6个月中 ,16% 的人换了工作，而去年同期为 21%。48% 的受访者认为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最有吸引力，因为工作稳定有保障。如果将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以及职业前景的因素纳入考量，国防部的职位最令人向往。新州卫生厅、昆州政府、联邦政府和联邦卫生部的工作吸引力分别排在第3名、第4名、第5名和第6名。澳洲休闲度酒店集团的工作排名第2，而航空公司澳洲维珍排名第8，体现出旅游业的持续复苏。Randstad 招聘公司在新州的主管雅各布斯表示，离职潮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现有职位上，因为人们希望能平稳度过经济风暴。综合消息，随着利率持续上涨，澳洲人的消费开始放缓，一些主要大银行已经下调了澳洲经济增长的预期。澳新银行和西大银行都预计，未来一年澳洲人的生活水平将进入下降通道。虽然四大银行都认为经济会避免全面衰退，但预计经济增长幅度将少于最初的预期，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可能有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的风险，越来越令人担忧。在上个月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下半年将增长 1.5%，并在2024年全年保持不变。但本月初，储备银行再次加息 0.25%，现金利率已经降至 4.1%。储备银行仲示意未来可能仲会有更多加息。随后，低碳行已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2023年增长 0.6%， 2024年增长 1%。该行之前的预期是2023年增长 1%， 次年为 1.5%。同时，澳新银行预测2023年 GDP 仅增长 1%， 2024年增长 1.3%， 而人均 GDP 在2024年下半年之前将出现下降。这些预测是基于现金利率在5月升至 4.1% 时已经触顶，并将在2024年予以下调的假设。坎培拉消息，为了应对中共对关键矿产供应的垄断，澳洲政府将承诺提供数亿元新资金，同盟国合作，实现电动汽车、清洁能源、先进军事武器的供应链多样化。这个星期二，资源同北澳事务部长金马玲发布了联邦政府关键矿产战略，承诺投入5亿元支持关键矿产项目、采矿同加工的开发。称这种有针对性的支持有助于克服市场扭曲。既定目标是令到澳洲成为全球重要的关键矿产生产国。目前，中共控制住全球 80% 以上的稀土供应，稀土包括17种物质，可以用于智能手机和武器等先进制造业。另外，中共也是澳洲约 97% 锂矿石的目的地，锂可以用于生产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电池。该战略表示，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增加投资，并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包括与国际伙伴合作，建立安全、有弹性和可持续的供应链，以降低市场集中度。澳洲拥有一些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关键矿产储量，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锂产国之一，同样也是镍钴、锰矿和稀土的生产大国之列。 不过几乎所有你都是为我亚洲加工成增值产品，当地需要获得数十亿元来开发关键矿产和加工设施。另外，澳洲政府正在审查澳指定关键矿产清单，该清单会成为公共财政支持的目标。目前，该清单包括26种具有关键地位的矿产，也就是对现代技术、经济和国家安全运作至关重要、供应有可能中断的矿石，包括用于电池的钴铜石物、用于核能的锆，以及用于电子元件的钨等。说来消息，新州财长穆克希警告说，新州可能违反了全球信用机构用来确定排名的各项指标，有很快失去其长期持有的 AAA 信用评级的风险。这一令人沮丧的预测是基于财政厅的分析，新州政府借款的四年利息在未来四年内几乎翻一番，从36亿元飙升至 70.1 亿元，预计到2026年总债务将达到1870亿的峰值。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借贷。穆克希说，信用机构使用的测试之一是基于债务水平，现在亦正在将新州欠下的债务数额与政府收取的收入数额进行比较。现在新州的债务水平比典型的 AA 级都高出 30%， 另外评级还涉及利息支付规模。这些机构预计 AAA 评级的州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应该不超过其收入的 5%。上届政府的最新预算将令到我们在两周后跨过这一门槛，偿还债务支出达到收入的 5%， 是需要发出警告信号的门槛。而信用评级下调可能会令到新州面临为国际支付更高利率的风险，并迫使政府需要将更多纳税人的钱用于偿还债务。目前新州获得机构穆迪、Moody's 和惠誉 Fitch 的 AAA 评级，之前标准普尔 S&P 在表达了对新州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的担忧后，在2022年授予重申了对新州的 AA+ 评级。穆克希说，我们剩下的两个 AAA 信用评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新州的指标可能已经违反或有可能违反这些机构用来确定新州信用的标准。他的经济声明将指出新州整体财政状况的严峻形势，同时也会不断强调新州未来几年的预计债务水平。综合消息，在一项最新的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澳洲在64个国家中排名第19位。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报告发现，澳洲低微的生产力、创业能力的不足和网络攻击事件已对其排名造成了影响。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的四个主要指数，经济表现、政治效率、商业绩效和基础设施。澳洲在创业能力方面下滑到了第62位，这个是澳洲最差成绩。澳洲也因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第57位和公司税第56位，在经济复杂性指数方面排名第58位。澳洲的劳动力生产力在持续大幅下降中降至第46位，但在就业市场紧张和技能持续短缺的情况下，澳洲的整体就业排名跃升至第7位。澳洲在关键的生活质量指数方面排名也很高，在预期寿命和健康方面均排名第3。世界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改变澳洲金融评论厅，没自然资源的国家可以在经济面临挑战方面给澳洲很多启示。布里斯教授说，在这些国家方面的驱动力是创新、良好的治理、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和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医疗系统。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温泽义说，澳洲的表现表明，在令到国民经济多样化和提供生产力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在最新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加密连续第二年位居第一，而爱尔兰从第7位跃居第二，最少排第3位。该排名是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年度竞争力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自1989年以来对各国的繁荣和竞争力进行排名。坎培拉消息，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发挥技术移民和难民的技能可以促进澳洲经济，并填补劳动力的空白。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非营利性的国际安置服务组织在坎培拉发布了一份新报告，说如果澳洲在利用移民和难民的技能方面做得更多， 其经济受益或超受益余。呢份题为10亿元嘅利益报告，列出咗造成移民同难民劳动力潜在受限嘅障碍，并建议喺2025年前发挥佢哋技能嘅5个解决方案。非营利性国际安置服务组织首席执行官贝里奥蒂斯话：移民嘅资历往往低于当地出生嘅人，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不同，澳洲嘅情况正好相反。每4个永久技术移民中，就有一个移民的工作技能水平没得到发挥。报告说，如果改善技能和资格认证系统，加强对移民劳动力的保护，审查持有临时签证的工作人的权利，在各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及改善英语语言要求等步骤，可能会给澳洲带来重大好处。移民部长贾尔斯出席了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外举行的报告发布仪式，并表示移民和难民应该有机会充分展现他们的潜力，好像任何其他澳洲人一样。难民和移民应该有机会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经验和资历，在澳洲建立富有成效和充实的生活。综合消息，在截至5月的过去3个月中，房产的售出速度比挂牌速度快，买家没受进一步加息的影响。根据房地产数据公司 CoreLogic 的数据，在截至5月的过去3个月中，全澳共售出78700套房屋，而挂牌出售的房屋只有68250套，销售与挂牌的比率为 1.15。 CoreLogic 研究总监卢利斯说，这个表明住房需求超过了市场上新增的房源数量。尽管去年下半年住房市场状况疲软，但与疫情之前相比，销售与新上市房源的比率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Subchance 创始人拉德勒的另一项分析亦发现，尽管利率可能进一步上涨，但在所分析的328个地区中，有219个地区的房市出现供不应求。在雪梨、Templeton、Dalrymple、Enmore、Erskineville、Merrifield、Peterson、Enfield 和 Sedgefield 等地区，超过 77% 的预平均挂牌房屋在30日内售出。在雪梨的沙特伦地区，平均每月挂牌出售的90套房屋中，有68套在30日内售出。同时，在雪梨的康士比东区和车士活地区，平均每月挂牌的房屋中约有 64% 被售出。房地产中介 Boris Vili 总裁麦格林说，尽管下个月和8月份有加息的可能，但买家的需求仍然强劲。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